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思考的信息呢，是从创世纪第20章出来的。我们要来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就是关于谎言，它到底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恶劣的影响和破坏呢？今天的信息非常的重要，真儿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从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经历当中学习到我们该学的功课。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巴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你是信实诚实的神。但是主啊，我们生命当中缺乏诚实，我们有许多的虚谎，求主耶稣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当中来学习一个关于诚实的话题，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能够弃绝谎言，彼此和邻舍和亲爱的家人朋友说诚实话。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飞呢，他每天都必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家门口的杂货店买一包薯片吃。妈妈给的零用钱啊，差不多都花在买零食上了。他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吃不到这薯片啊，他就觉得一天肚子都空落落的。有时候到了一个月的20几号，小飞的零用钱就花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薯片了。所以呢，他每天路过杂货店的时候就特别的难受，可是呢又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来解决。直到有一天啊，他听说，哇哦，原来杂货店的老板爷爷有一本记账本，可以先赊账，等下个月有钱的时候一起还就可以了。哇哦，他开心极了，终于可以吃到自己的薯片了。他想也不想啊，就从一天开始赊一包到2包，到时候呢还外带一瓶果汁，好像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买，不需要花钱就能够随便拿东西一样。结果呢，到了下个月的月初，零花钱一拿到，小飞赶快跑去老板爷爷那里付账的时候， Guess what？没想到啊，居然一周之内就花了大半个月的钱呢。这下一个月还没开始呢，就只剩下不到一个礼拜的零用钱了。哇，小飞心里难过极了。可是呢，他居然还是胜不过薯片的诱惑，用剩下的钱买了2包薯片和1盒果汁儿。回到家， 妈妈问他，哎，要不要把这个月的零用钱放在妈妈刚刚给你买的储蓄罐里呀？小飞支支吾吾的遮遮掩掩的样子让妈妈起了疑心。当妈妈问，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的零用钱都在哪里？这个时候小飞想也不想，他居然说，是杂货店的老板爷爷年纪大，他忘了找我的钱了，而且他不承认，所以我一分钱也没有了。哇哦，妈妈好生气呀，要带着小飞去杂货店找老板爷爷评评理。这下事情可闹大了。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飞，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小飞的妈妈，你听见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想呢？那如果你是杂货店的老板爷爷，哇哦，当小飞的妈妈来理论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做呢？哎，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谎言，其实是由于贪婪和惧怕引起的。我们总觉得谎言能够换取平安，但事实正好相反，谎言不仅不会让我们躲过灾祸，反而会让所有牵扯进其中的人都失去平安、信任和爱的关系。就好像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欺骗，说自己的妻子是妹妹一样的，引发了亚比米勒全族的人都不能生育啊。哇哦，我们的谎言本来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命，维护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就好像小飞维护自己能够吃到一天一包薯片这种小小的利益一样，却在我们撒谎的同时伤害了别人的利益，把别人置身于危险当中，置身于不幸和破碎的关系当中。小飞的贪吃引发了他的花钱过度，又导致了他嫁祸于人。现在看来，唯一的出路和解决的办法就是承认错误，诚实面对，并且勇于改正。你觉得呢？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当你如果是小飞，或者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再想想看，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就需要诚实面对的，有一些什么是需要我们今天就勇敢来改正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宽恕原谅我，因为惧怕，因为贪婪，有些时候我们想也不想就说出的谎言。求天父你帮助我做一个诚实的人，每一天都可以勇敢地面对我自己的错误，并且靠着你的力量来改正。谢谢天父赦免我的罪过，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全家人就开始读创世纪第20章吧。读完之后呢，我们就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亚伯拉罕再次撒谎的结果是什么？第二，神是如何原谅亚伯拉罕的呢？但愿我们全家人的讨论呢，会帮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循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勇敢地去改正。但愿神的恩典和宽恕与我们全家人同在。好的，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我们再会喽！别忘了在留言板留下你宝贵的信息。
我深知你一切，我陪着你走过，当你远离我，我耐心地等候，我心里有蓝图，我预备你道路，深深地相信我是你的最终回头，我等着你回头。 少回忆，不管多少错，只要你走向我回头，我等着你回头，我愿用我所有去等候你再次走向我回头，我等着你回头，不论多少回忆，不管多少错，只要你走向我回头，我等着你回头，我愿用我所有去等候你再次走向我。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亲爱的主内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在录音间呢，真儿有我亲爱的 Jerry 弟兄在我们的当中。
大家好，我是 Jerry， 我这学期在神学院修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神论。那关于神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一神，那不是冷冰冰的一套教育对吧？
绝对不是，它是带着温度，带着活力，因为它本身是神性的全然的一个彰显，非常完整的一个总和。而且呢，虽然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但是它却在一早在创造的时候就赋予了人了，所以他才会将第一个说这人独居不好，让亚当他能够意识到说我是关系的受造物，我绝没有办法在其他受造物里面完成上帝在关系里的这个荣美的形象和我个人的人性的实现。所以一个人单独其实人性是不完整的，他需要在关系当中实现他的受造的作为人的一个完整的形象。所以我们常常说，你真的想爱神，你先做个人，你如果能够学会做人，你就明白了说，哦，我是这样的，然后上帝是怎样的，然后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然后我可以与人之间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本身三位一体神的这个荣美在创造的时候凸显了，同时呢也在他赋予我们使命的时候凸显了。所以我其实最近在做几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有谈到，就是神用复数三位一体的位格，就是我们的时候，他在好几个地方用到。第一个就是创造，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第二个呢，就是在人造巴别塔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说我们要下去辩论他们的口音，就是在他遇见人最背叛的罪的那个时候，是三位一体神共同的工作，他们的救赎是共同的一个使命的完成。然后后来的一次出现就是在以赛亚书，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又是在我们完成上帝的使命和托付的时候，哎，又是在关系当中实践的。所以我们发现说，哇，人的一生的来龙去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我现在是这样，都与三位一体神的亲自的介入分不开干系。
您刚刚分享到使命，那您现在在做的这个节目啊，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服侍大家，肯定是您回应三一神的使命，对不对？
是。
那您可以分享一下，因着对三一神的认识是如何去影响您现在正在做的事工，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OK， 好比当我在做门训的时候，因为我做很多关于门训的事工，无论是空中门训，还是家庭门训，还是在教会当中以门训的方式来服侍教会弟兄姐妹等等，那我就发现说，其实门训的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能够效法神，然后完成神的使命，就这两点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那终极的这个目标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我们逐渐的与三位一体神发生个人化，而且是 不同的位格的神发生关系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出信的时候呢，都只知道主耶稣，因为我们强调圣子的救赎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哇，圣父的这个慈爱，他的 love 是涵盖了整个从创造到救赎到后来的成全到我们现在的维系成圣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 love 做一个 love 的框架。然后到了我们晋升到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又对圣灵的这个位格和他的工作越来越敏感。我们知道说，哦，现在住在我里面的不是主耶稣，不像我们小时候常跟说主耶稣住在你的心里，其实这是错误的三一一神论的教导，是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他们三位的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工作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现在与信徒相交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把他们混了。那混了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解释不了好多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些经历。好比说圣经里面说耶稣现在正在父那里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他一定不是现在好像我们所说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是指圣灵现在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那圣灵他的工作呢，启示、光照、带领、教导、维系等等的这些，是他持续不断的在高举基督的一个过程。圣灵他隐藏他自己，他高举基督。所以我们往往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讲到说耶稣耶稣，我们就以耶稣代替了全貌了。但实际上当我们细化的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位一体神他们从始至终他们的运作是从属的，然后他们的功用是不太一样的，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阶段，他们的位置与信徒之间的位分的这个交流和关系的互动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怎么去教导，比如说教导我们的儿女从小去认知呢？我想我们就要在言语当中刻意的避免错误的神学的教导。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孩子的生命里面告诉说主耶稣住在你心里，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会跟他说圣灵在你的心里，你要求圣灵来住在你的心里，因为你接受了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我会在他们的祷告当中，我会说我们现在向天父祷告，但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那当然我并不反对有些人向三位一体神祷告哈，亲爱的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觉得其实主耶稣带领我们的主祷文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的祷告的对象一直以来是天父上帝，但是呢是奉圣子的这个名，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底下在祷告。然后圣灵呢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代求，而主耶稣又在父神旁边为我们代求。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这一些细节上面平常在牧养当中是不会注意的，平常在教导子女的时候是不会注意的，但是这些会造成他们后来对三一神论的一个困惑。我发现说我因为从小到大因为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所以我的父亲是很注重的让我们了解三一神论的，因此我挣扎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因为我加上我有个人化的一些名字的认知啊，所以从小我就要去研究这个话题。但是以前呢我更把它当成是一个论，就是一个知识一个理论，但它完全不是，它是又真又活的神的一个与我的关系和互动。所以这一份关系和互动呢，我就要让我的听众，让我的服侍的对象，我的牧养的对象，他们能够切身的体会到，那就要刻意的去建立与三位一体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刻意的建立，就比如说在他们的门训过程当中，就要教导关于三一神论，然后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各是怎样的，了解圣灵，不要谈虎色变。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灵恩派的兴起，几波灵恩运动的混乱之后，福音派的教会就拒绝谈这个话题了，有些时候就是谈虎色变。那我想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身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对三位一体神他们各自的功用其实是模糊的。
是的，
我们自己模糊，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牧养的人群清楚。
是的，非常好的分享，刚刚教导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一神论在我们实际的事工中发挥怎样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我们因为把三一神给混淆，虽然我们说的是三位神，但实际上其实是把它当作一位神在对待，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是，
到最后我想可不可以请正儿您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您想对听众朋友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其实绝大部分人呢、他们对三一神的概念还是非常的模糊，只知道有三个名字，圣父圣子圣灵，至于他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很多时候很多人说不清楚，以至于他们刻意的不讲三一神论，因为讲了之后怕越来越糊涂，把别人也搞糊涂，所以干脆就避而不谈。但是通过刚刚的分享，就是发现三一神论其实非常的重要，不只是让我们对这位真神有个正确的认识，而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对我们的事工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正好你有没有什么劝勉的话想对听众说，鼓励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活在三一神论中，然后去更好的活出三一神期望我们活出的样子。
我想我不是劝勉，我觉得是一个鼓励安慰和共进共学的一个过程哈。因为对三一神论的一种就是好像避而不谈，或者是只可以高高远望的这种神学的态度呢，其实是由于教会的牧养的缺失而导致的。因为你很少听到教会的牧养有特别的清楚的一个教导，可能会在受洗班啊什么的粗浅的来谈一下，但是却没有让弟兄姐妹持续不断地活在三一神与我们的互动和关系当中，就是逐渐生命成长的认知里面。所以我下面有一段想要引用的话，就是我刚刚在提到的，我很受他的神学的影响的，就是 Thomas Aquinas， 汤马斯阿奎纳，他的神学的理念，他是幸福和爱的神学的一个创起者了。他说，人的幸福既包括神对所设计之人性的实现，也包括对神的效法。喜乐是由神的同在而引发的，喜乐而幸福的生活在于人通过知识与爱与三位一体神的联合。它是一个忘我的自我实现，它的原文是 self-forgetful self-realiz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再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自我为神的这个状态里，而是透过舍己和虚己，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在一个 self-forgetful 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 self-realization 就是真正活出了人性该有的那个光辉。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下面接着说，他说各种真理和各样的美善都来源于也反映最高真理与最大的善，三位一体神就是最高的真理，然后和最大的善。因此呢，人的幸福就在于可以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认识神爱神。你看哈，就是在他的这个理念里面，他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一生最崇高和最终极的目标其实是进入到与三位一体神联合，然后同时效法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这个爱的本质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耶稣呼召我们的整个过程里面，他强调的是爱是一切道理的总纲。
是的。
那我们从神他留在圣经里面的三个命令，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去与三位一体神联合。我讲了大召命、大诫命和大使命。大召命呢，就是他给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生养众多。但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大的圣经的框架底下，不一定是指婚姻，最终呢是指我们在主里面为福音生养儿女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成熟长大成人，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的大召命。那大诫命呢，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大使命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带领门徒，然后最后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那这三者是怎么柔和的呢？我相信我们是透过践行大诫命来完成大使命，最后呢成就了一个在永恒里奥秘的这个大召命，就是我们教会的再生，然后不断的有新的生命，然后呢成为基督所爱的教会，然后最后到了新天新地，教会和基督的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的整个行进的过程实际上是都是跟三位一体神直接发生的一个联合。那在我们的日常的信徒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鼓励大家，你就努力的去践行这三大命令，大诫命、大使命和你的这个大召命，然后你就会发现说，生命 会活在一个对三一神爱的这种关系的效法里面，效法基督的舍己，效法他对天父上帝的顺服，效法父神的守约施慈爱，然后效法圣灵他隐藏自己高举基督，然后也被基督差遣，现在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透过彼此顺服来表达爱，然后完成一个三位一体神的最终创造时候的那个蓝图。因为起初那个蓝图被罪破坏了，但是最终还要回到那更高的蓝图，就是透过三位一体神亲自的救拔，然后我们可以回到那个蓝图当中，然后实践最后神的心意，就是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是可行的，可践行的，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践行的。
好，非常谢谢郑二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也愿神真的帮助每一位可以真的认识三一神论，然后也活出三一神创造我们的样式。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 Jerry 弟兄对我的采访。我相信呢，在很快呢，我们就会听到说真儿对 Jerry 弟兄的采访，我也很想知道他对三一神论的理解。所以呢，我们近期的节目呢，请大家留守收听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Jerry，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